此外，他们不公正地宣称教父反对我们的教义，仿佛教父可能会支持他们不敬虔的行为。若争议要以教父的权威来确定，那么谦逊地说，我们十有八九会得胜。这些教父写过许多充满智慧的出色作品，然而有些情况下，他们也犯了常人所犯的错误。这些所谓敬虔的后裔，虽然不乏睿智、判断力和锐气，却只推崇教父的缺点和错误，反而不是看不到教父的优点，就是歪曲或败坏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他们唯一在乎的是在一堆金块中寻找粪土。他们之后居然可怕的嚷闹，指控我们藐视和反对教父。但我们根本没有藐视他们。事实上，我现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我们大部分的教导与教父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著作十分谙熟，我们总要记住，万有是我们的，为的是服侍我们，而不是辖管我们。并记住，我们同属一位基督，必须在万事上毫无例外地顺服他。不留意基督和教父在权威上不同的人，在信仰上必定毫无定见，因为圣洁的教父在许多事上也茫然无知，常常意见不一，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他们说，所罗门劝我们不可挪移先祖所立的地界，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地界的原则和顺服真道的原则截然不同，因为顺服真道的原则必须不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然而，他们若那么喜欢用寓意解经，为何不以使徒而非其他人为先祖，接受他们所立不可挪移的地界呢？这就是耶柔米的解释，他们也把耶柔米的话载入教会法规。但我们的仇敌若想照自己的意思维护教父所立的地界，为何自己又经常随意挪移呢？一位教父曾经说过，我们的神不喝也不吃，因此不需要杯盘。另一位教父教导圣洁的仪式不需要金子，不用金子买下的那些东西也不会因此没有价值。但他们在仪式上热爱用金子、银子、象牙、大理石、宝石以及丝绸，仿佛礼仪的用品不富丽堂皇或者不奢侈豪华，就不是对神合宜的敬拜。他们显然挪移了先祖所立的地界。有一位教父曾说，他在其他信徒浸肉的那日随意吃肉，因为他是基督徒。因此，当他们咒诅在四旬斋吃肉的人时，就是在挪移先祖所立的地界。有两位教父，一位说修道士不工作就等于是恶棍或强盗，另一位说即使修道士专心默想、祈祷或研究，也不可靠他人养活。他们把这些懒惰、酗酒、贪食的修道士放在妓院里，耗费他人的财物，也是在挪移先祖所立的地界。另一位教父是把基督或圣徒的形象 画在教堂里为可憎，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可画在墙壁上。这不是某个人的意见，乃是教会会议的决定。然而，我们仇敌的教堂里却充满偶像，这充分证明他们一点都不理会这地界。另一位教父建议我们为死者举行葬礼之后，就当让死者安息。但他们不断为死者代求，以此挪移那立好的地界。另一位教父宣称，在圣餐中，饼和酒的本质仍然存在，并没有消失。就像主基督的人性和神性联合时，他的人性并没有消失。他们教导主的话被重复时，饼和酒就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这也是在挪移地界。有些教父提出，普世教会只有一个圣餐，因此不容许恶人和罪犯领取。他们严厉斥责在场而不领圣餐的人。可他们不但在大教堂，甚至在私人的家里举行弥撒，并容许所有想领的人参加，特别容许愿意多奉献钱的人参加，不管他是多不洁净的恶人。他们不是邀请人来相信基督和圣餐中的交通，而是把兜售基督的恩典和功德作为自己的工作。另外还有两位教父，其中一位教导人若只领受饼或杯之一种，这人完全不能被许可领基督的圣餐。另一位强烈坚持教会不可拒绝基督徒喝主的杯，因基督叫我们认他为主时，也吩咐我们当为主流自己的血。然而，现今罗马天主教严格命令遵行的事，在前一位教父认为应该被处以绝罚，在后一位教父认为当受严厉的斥责。这也是挪移先祖所立好的地界。另外一位教父教导，当判断疑难问题时，若没有圣经清楚的根据，便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就是鲁莽。他们却制定了许多毫无圣经根据的章程、法规以及教义，这也是无视先人所立的地界。有一位教父曾经责备孟他努异端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立定禁食的法规。他们制定了许多禁食的严格法规，无疑远远越过了地界。有一位教父教导不可禁止牧师结婚，且声称与自己的妻子同居是纯洁的行为。其他一些教父赞同他的立场。天主教严厉禁止神父结婚，也是挪移了这地界。一位教父教导基督徒必须唯独听从基督，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听他。我们不必在乎古时信徒说了或做了什么，我们唯独要在乎的是居万有之首的基督的命令。他们听从许多人的吩咐，唯独不把基督当作主人。接受任何人的教导时，他们自己不守这地界，也不允许别人遵守。另一位教父认为，教会不应把自己的地位置于基督之上，因为基督的判断永远是对的，但教会的领袖和其他人一样常常会出错。他们越过这地界，毫不犹豫地声称圣经的权威 完全是建立在教会的判断基础之上。所有的教父一致认为，神的圣道被诡辩家的狡辩所玷污，陷入逻辑家们的争辩之中。这一事实十分为教父们所憎恶。这些人的一生都在用无休止的、比诡辩家的争吵更糟糕的争辩，使神单纯的道被遮蔽，变得模糊不清。难道他们还算守地界吗？假设教父能从死里复活，并听听他们所谓思辨神学的争吵，他们肯定会以为这些人不是在辩论关于神的事。我若要证明这些自称是教父忠实的传人如何任意弃绝教父的恶，就会远远超过本书的篇幅。事实上，经年累月也不足以完成这功。然而，这胆小之徒竟然厚颜无耻地指控我们大胆地挪移了先人的地界。五，诉诸习俗是违背真理的。他们诉诸习俗也无济于事，强迫我们屈服习俗是极不公正的做法。人的判断若可靠，人们就应该会去寻求良善之人的习俗。然而，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多数人所行的，往往很快就会成为习俗。其实，大众喜爱善事的情况并不常见。因此，多数人个人的邪恶，往往变成了众人的错误。更确切地说，是大家一致认可的邪恶。这般好人所想要的，就是将他们立为法规。明眼人都可以看到，世界不是受到一种洪水猛兽的侵袭，而是被许多危险的瘟疫所蹂躏，一切都在急速毁坏。因此，我们要么对世界感到完全绝望，要么向这些巨大的邪恶宣战，并有力地清除这些邪恶。而救治之道之所以不被接受，唯一的理由是我们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这些恶行。然而，即使我们在人的社会中容许大众的错误存在，在神的国度中，我们也必须听从和遵守神永恒的真理。因为真理不受时间的长短、习俗的久远的影响，也不被人的阴谋所宰制。以赛亚曾经警戒过神的选民，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所以，让我们的仇敌用古时或今日众多的习俗来攻击我们吧。只要我们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我们无需感到恐惧。即使许多世代的人都接受恶行为敬虔的行为，耶和华大能的手也能报应恶人，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即使全世界都同谋犯罪，神在历史上已教导我们与众人一同犯罪的结局如何。神以洪水毁灭全世界，唯独留下了挪亚和他的一家。挪亚借着他一个人的信心定了全世界的罪。综上所述，邪恶的习俗无非是一种普遍的瘟疫，不会因为多数人被染，灭亡的人就更少。此外，我们的仇敌应当想过西普里安的话，有些人犯罪是出于无知， 虽然不能完全被判无罪，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有些人应着景象，拒绝神出于他的仁慈所赐给他们的真道，这样的人则完全无可推诿。六，关于教会本质的误解。他们的双重辩论也无法迫使我们承认，要么教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生命，要么我们现在的教导与教会矛盾。的确，基督的教会仍然活着，且只要基督继续在父神的右边作王，教会永远会存在下去。基督的膀臂扶持教会，他的保护抵挡仇敌一切的攻击，他的全能保守教会安然无恙。因基督必定成全他曾经应许我们的事，他必常与他的选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绝不是与这教会作战，因我们与所有的信徒同心敬拜和颂赞独一的真神和主基督，他是历世历代一切敬虔之人所敬拜的。然而，那些凭肉眼认教会的人，试图把教会限制在他们的界限之内。其实，教会根本不受这样的限制。他们这样做，已经大大的偏离了真道。我们的争议集中在以下两点。首先，我们的仇敌认为，教会总是有某种具体可见的形式。其次，他们把罗马教会及其等级制度当作这形式。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教会未必需要以可见的形式存在，而且教会的形式不在于他们所愚蠢崇拜的外在浮华。确切地说，教会的记号是宣扬神纯正的话语和施行合一的圣礼。他们不能忍受教会有看不见的形式，但在旧约的犹太人中，教会岂不是经常残缺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以利亚曾埋怨教会只剩下他一人，难道当时教会有可看见的形式吗？当基督降临之后，教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定的形式。在使徒时代之后，教会也常常被战争、叛乱以及异端的压迫而到了暗淡无光的地步。如果这些人活在那个时代，他们会相信教会存在吗？然而，神告诉以利亚，另外还有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我们也不可怀疑，自从基督升天到现在，他仍然在世上作王。但若当时信徒坚持教会一定是有形的，他们岂不要完全绝望吗？事实上，希拉利在他的世代认为当时人们愚昧地尊崇主教制度，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所隐藏的祸患是个极大的错误。他这样说：我劝你们一件事，要谨防敌基督。你们过分的爱墙壁是错误的，你们错误地把对教会的尊敬放在教堂的建筑之上。你们错误地在教堂的建筑里求平安。毫无疑问，敌基督的座位必定设立在其中。我个人认为，山川、森林、湖泊、监牢以及峡谷甚至更安全，因为先知说预言时或住在这些地方，或被抛掷到这些地方。 但在这个时代，世人在高贵的戴着四角帽的主教身上所尊敬的是什么呢？他们岂不是把那些统管大都市的人想象为圣洁的高级教士吗？然而，这是极为愚昧的判断。其实，既然唯有主自己才认识谁是他的人，我们就要承认，神有时把辨识教会的外在记号夺去。我承认，这是神对世界严厉的审判。但这若是人的邪恶所应得的报应，难道我们应该对这公义的审判进行抗议吗？主在古时候就是这样刑罚忘恩负义之人。因人既然拒绝顺服神的真道，甚至熄灭他的亮光，神就允许他们的心昏暗，被愚昧的谎言所欺哄，并落入可怕的幽暗中，乃至真教会的形状荡然无存。他同时保守自己的儿女不致灭绝，虽然他们在这些错误和黑暗中被分散和隐藏，我们也不要以为稀奇，因主在巴比伦的混乱中，甚至在火窑的烈焰中，也知道如何保护他们。我现在要指出来，他们想以虚浮的外表为教会的形式，这是何等危险。这一点我不打算详细论述，免得本文篇幅过于冗长。他们说，那占据使徒教区的罗马教皇，以及由他告母和祝圣的主教，只要他们佩戴直帽，手拿权杖，就代表教会，也应该被当作教会，因此他们不会犯错误。为什么呢？他们的答复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牧者，是主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难道亚伦和以色列的其他领袖不也是牧者吗？事实上，亚伦和他的儿子虽然被告为祭司，却仍然在铸金牛犊的事上犯了罪。按照他们的逻辑，那欺骗亚哈王的四百先知不也代表教会吗？但当时代表教会的米该亚被视为可憎恶的人，却是说实话的先知。难道那些夸耀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攻击耶利米的先知，不是以教会的名义和面孔出现的吗？主唯独差遣耶利米抵挡当时的众先知，说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甚至先知的预言都必定断绝。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召开公会要谋害基督，他们的会议不也外表庄严吗？任凭他们去依从外表，视基督和神的众先知为分裂者，视撒旦的差役为圣灵的器皿。但如果他们是认真的，那么请他们真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当巴塞尔会议颁布谕令，开除尤金尼乌教皇，并选择阿马丢斯取代他时，当时教会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中存在？他们无法否认，就这个会议表面的安排而论是合法的，而且是由两个教皇而不是一个教皇召集的。尤金尼乌教皇和所有支持他的红衣主教和主教被指控犯了分裂、背叛、执迷不悟之罪，他们和他一同试图解散这次会议。 然而他之后受到各国诸侯的支持，又恢复了教皇的职位，毫发未损。那会议的决定虽然带有教会大公会议的权柄，还是被取消了，只是为了平息阿玛丢斯，他们指派他做红衣主教，就如用面包丢给吠叫的狗那样。后来所有的教皇、红衣主教、主教、修道院长和司铎都是从这些悖逆和顽梗的异端分子中产生出来的。至此，他们必须回答，那时教会的名称应归于哪一边？难道他们能否认这次会议是全体大会，不乏任何外在的威严，是根据两个教皇的谕令召开的，是经罗马教廷的特使祝圣的，在各方面安排井然有序，从头到尾都保持了同样的庄严吗？难道他们要承认尤金尼乌和支持他的人是分裂派，而他们自己是这些人所祝圣的？除非他们为教会的形式另下定义，否则我们要把这些明明知道却乐意被异端分子祝圣的人看作是分裂派。但即使之前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些目空一切、长期以教会之名招摇撞骗、一直祸害教会之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教会完全不在乎外表的浮华。我在此不必提他们一生的道德和行为举止有多么不堪和可悲，因为他们称自己是法利赛人。我们只可听他们的话，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只要您稍微留意我们记下来的证据，就必定会发现，他们称自己就是教会，而他们的教义恰恰就是毁灭灵魂、毁坏教会的罪魁祸首。七，宗教改革的正道被指控导致骚乱。